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由学艺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毛主席说：“宗教是毒药。”由于十七条里中国人说的那么好听，藏人提起的心放了下来，又开始做生意了，还有白花花的大洋进账，大家也发了财。1951年到1953年，大家都在做生意。1954年，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时候，有些人还挺高兴的，认为中国人并没有绑架达赖喇嘛，而是邀请他去的。李唐寺堪布等30多人也受到共产党的邀请，去了中国的天津、北京等地参观。出面邀请他们的是达兹多的梅主任，长得很精神。受邀的本中，势力最大的是雍热本。我父亲拒绝了封官，也拒绝去参观团。他的理由是，我是老人了，如果非要去，就让我儿子代表我去参观。这个条件中国人没有答应，而雍热本第一次的邀请他没拒绝，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接受任何邀请。他若实在推脱不了，就派一个人代替他去。后来其他很多本也都不接受共产中国人的邀请了。1954年，达赖喇嘛被中国人邀请去中国以后，大家又开始担心起来，怕中国人不让达赖喇嘛回来，因为中国是武力占领了昌都以后，才和平解放了西藏。等各路解放军抵达了拉萨后，才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的。我们因此产生了种种担忧。当时我们想，如果不让尊者回来，那我们就只能跟中国人决一死战了。后来幸好回来了。1955年，尊者回拉萨的时候，没能来我们礼堂寺，因为那时礼堂还没有通公路。礼堂寺的僧人们是去木雅热玛港机场拜见和供养达赖喇嘛的。当时机场周围聚集了上万信众，我也在这里拜见了达赖喇嘛。我们不知道达赖喇嘛在北京具体跟中国人谈了什么，但听人们议论说，毛主席对达赖喇嘛说了，宗教是毒药。我们觉得毛主席说得很奇怪，因为达赖喇嘛是我们的佛，而毛主席竟然对达赖喇嘛说这样的话，这种话与毛主席之前说过的话很不一样。随后我返回礼堂寺，交接完我的工作，也动身去了拉萨。我有55匹驼马和帮夫，去拉萨的时候驮了一些货。那时没有公路，从礼堂去拉萨大概要走2个多月。礼堂是康区第一个起来抵抗中国人的地方。1955年11月20日左右，我到了拉萨。恩珠工部扎西是我老乡，我到拉萨后就一直与他在一起。到了拉萨后，我卖了带去的货。有一天，恩珠工部扎西收到一封电报，说在1956年1月16日那天，礼堂寺与解放军打起来了。我是从工部扎西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打起来的原因是，当初解放军进入礼堂前，礼堂僧俗在声明中对中国人进入礼堂提出了要求，共产中国人都是签了字的。可是共产中国人违背了当初的承诺，开始在礼堂实行解放。共产党召开穷人大会，给穷人们发劳动工具，每人10个大洋，对人们说，你们不富裕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本、喇嘛和僧人剥削了你们。 其实虽然贫富差距是有的，但我们那里并没有太穷的人。接着他们让民众交出武器，说什么毛主席说过解放有两种，一种是和平解放，一种是武力解放，如果你们要和平解放就得交出武器，你们不用担心小偷土匪什么的，我们会管会保护你们的。对藏人来说，武器是宝贝，一听上交武器，大家都觉得不是好兆头。有李唐人私下说，如果交了武器，中国人会摧毁寺院，枪杀本门，还会抓捕我们的。与其如此，不如我们拿武器跟他们死拼了。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李唐僧俗没有上交武器。共产中国人在李唐宣传上交武器，宣传了好几个月后，李唐的僧俗民众开了大会，讨论是否交出武器。讨论的结果是，大家仍然一致认为不能交枪。在李唐地区，李唐寺的影响力最大。当时李唐寺有100多个子寺，都听从李唐寺，而且李唐寺的决定很多其他的寺院也会听的，而李唐的民众都听从和忠于本门，比如雍热本、奥图本、军巴本等，这些本可以对自己管辖的民众发任何命令，如果本门让民众交枪，民众就会交。当时康区其他地方的本都被召集到达孜多开会去了，而李唐的本和李唐寺的堪布却没有去。不去开会就是直接表明无论后果怎样不服从中国人的命令，而且李唐方面也派人到节堂等地区与当地本联系，向他们表明李唐是要抵抗的。康区其他地方的本门都在达孜多开会，比如德格夏克刀灯、喇嘛库日、加绒土司、巴唐格桑等。巴唐格桑以前跟中国人关系很好，他去过中国，中国话也很好。在达孜多的会议上，中国人要求这些杰布和本命令民众交武器，说如果不交武器的话，就要武力解放。德格杰布的总务大臣夏克刀灯举手答应了交出武器，其他没有任何人举手。夏克刀灯这个人很聪明，他同时派人回德格报信说，如果不交武器的话，中国人绝不会放过我们，因此我已经答应了交出武器，如果你们不想交的话，就自己看怎么办吧。因此德格的那些大本，比如夏克、南杰多吉等，全部跑到拉萨去了。但是德格地域很大，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跑。而李唐这边，由于李唐的本门没去开会，都在本地，所以能够组织民众反抗。李唐是康区第一个起义抵抗中国人的地方。1956年1月16日，解放军和李唐寺打了起来，连续打了27天。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寺院，李唐的民众把吃的都搬到山上，如果有解放军来搜山，他们就打。节堂、巴堂随后很快也起义了。就此，起义从李唐蔓延到整个康区。当时我的家人都在李唐，也上山抵抗共产中国人了。后来我父亲和我兄弟经羌塘到了彭波，我们在彭波才再见面。我们没有得到噶夏的支援。李唐商人恩珠工布扎西18岁时就去了拉萨。1949年中国人到达孜多的时候，他已经在拉萨了。当时他家是大商户，也是三大寺的施主，在拉萨有一定的影响力。1949年， 共产中国人一到达兹多，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威胁。解放军进驻拉萨后，在中国开了一个商人大会，共产中国人点名让恩珠工部扎西去参加这个会议。工部扎西推辞说病了，派了一个亲戚去参加了会议。恩珠工部扎西不但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而且非常有头脑，他那时就看穿了毛主席的计谋。他说，中国人不会容忍我们的宗教存在，他们要解放很多人。他一直坚持不与中国人合作，成了中国人眼中的黑人，但他在藏人中很有威望。我在拉萨得知礼堂打起来了的消息后，心里很难受，也无法回礼堂了。当时在拉萨大概有100多名礼堂商人，包括恩珠工部扎西，另外还有500多名礼堂的僧人、朱古等。我们立刻在恩珠工部扎西家里做了很多法事，为家乡礼堂祈祷。恩珠工部扎西放弃了经商，专心考虑抵抗的问题。礼堂的商人们停止了做生意，开始买马、买枪，准备一起返回礼堂参战。同时，我们也向噶夏政府请求援助。那时达赖喇嘛还年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噶夏的各种事务有很多贵族掌管，尽管大部分权力已被中国人掌握在手中，噶夏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很弱，但尚有一点权力。噶夏里面分成了两派，亲共的和亲达赖喇嘛的。阿佩阿旺净美他们是亲中国的，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亲达赖喇嘛的，特别是三大寺、上下密院等是亲达赖喇嘛的。然而，由于有阿佩这些亲中国的人，若被中国人发现谋划反抗的话，非常危险。噶夏里亲达赖喇嘛的人尽管也想反抗，却不敢。最初聚集在恩珠工部扎西领导下的都是礼堂人，后来巴堂人、杰堂人等也纷纷前来聚集在恩珠工部扎西周围了，都是康区有影响的人物。恩珠工部扎西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还因为康与安多已经遭受了解放军的地面和空中打击，大批难民逃到了拉萨。难民们非常清楚发生在康与安多的事情，在拉萨的康人和安多人对家乡的事态非常担心，根本没有继续经商的心思，大家都想反抗中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大家都希望噶夏政府支援，为康与安多人的起义提供援助。然而我们没有得到噶夏的支援，由于没有噶夏的支持，康与安多人起义的武器都是自己买的，有的大户人家有上百条长枪，当然没有大炮等，康与安多民众就是拿这些武器反抗的。43页，在拉萨，我们在中国人眼皮底下活动。中国人的实力武器都是我们无法比的，我们没有任何希望把康与安多的侵略者赶走，但康与安多各地的本门仍然带领着属民反抗，我们希望藏中分开，博是博，家是家，至少使达赖喇嘛能够与毛主席对话，希望能把被控制的达赖喇嘛从中国人手中夺回来。如果我们没有了达赖喇嘛，那一切都完了。我们在拉萨成立了一个组织，可谓四水六纲的前身。那时在中国人眼皮底下活动，做事很艰难，若被发现会立刻被抓捕。 但我们还是做了不少努力。例如，我们曾前后两次向嘎夏申请成立民间组织人民会议，都被中国人取缔了。中国人对嘎夏强力施压，人民会议里的人被抓的抓，关的关。恩珠公布扎西以闭关为名躲到了甘丹寺，半年后被抓的阿洛琼泽等负责人在三大寺的担保下被释放。一释放出来，恩珠公布扎西就安排阿洛琼泽经不丹去了印度。阿洛琼泽到了印度后，在噶伦堡建立了西藏福利协会，并成为达赖喇嘛二哥加勒顿珠的主要助理之一。1956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时候，加勒顿珠在印度噶伦堡。恩珠公布扎西联系了加勒顿珠，希望他寻求国外的军事援助。加勒顿珠回答说可以寻求援助，但是千万不能泄露消息，如果泄露消息会对达赖喇嘛造成很大困境。当时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也参与了这事。 CIA 培训我们的抵抗人员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也派人与礼堂方面联系，告诉他们我们会援助。当时礼堂各地都在打，每天都有一两百人被打死，礼堂人也给解放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礼堂人没有好武器，没有大炮，好一点的枪也是从中国人那里抢来的。同时有大批康与安多的难民涌入了拉萨，里面有很多礼堂人。我们在拉萨选了一些人，派他们去噶伦堡，由加勒顿珠再安排他们接受 CIA 培训。除了阿塔、洛才，最初受训的人员中还有来自我们礼堂的六七人， CIA 也尽力培训了他们。那时我们这个组织里的成员都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很大期望。拉萨这边当时中国人还不能公然限制宗教活动，那么在拉萨的巴塘人、礼堂人和节堂人开始联合起来，祈请达赖喇嘛举行宗教法事活动，祈请达赖喇嘛传授十轮金刚灌顶。1957年在恩珠公布扎西组织下，拉萨僧众为达赖喇嘛献上了黄金宝座。这些活动中国人认为是以宗教为名进行的，没有阻止。通过这些从未曾举行过的宗教活动，康人、安多人都联合了起来。当康与安多藏人在拉萨联合起来以后，恩珠公布扎西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到了每个人都听他的地步。清达赖喇嘛的贵族官员们也与恩珠公布扎西建立了密切联系，噶夏政府的藏军代本们也和恩珠公布扎西有了来往。那时如果中国人抓捕恩珠公布扎西的话，所有人都会反对，包括藏军。当时康与安多各地各自分散混乱的抵抗中国人没有多大效果，我们认为对中国人的反抗应该有一个总体规划，如果能团结所有力量打一场大战争的话，印度的尼赫鲁就会出面调解藏中问题。另外美国方面也会给中共施加压力。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是西藏三区今生来世的护主，我们不能让他落到中国人手中，否则我们藏人就全完了。因此恩珠公布扎西召集三大寺的堪布等重要人物以及康与安多的商人们，对他们说，共产中国人首先会消灭康与安多，之后也不会放过卫藏，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等所有的寺院都跑不掉，而且达赖喇嘛也会有危险，如果达赖喇嘛有什么闪失，我们就会变成瞎子。所以我们的三大寺、民众、贵族官员、藏军和各地抵抗游击队应该联合起来， 保护达赖喇嘛不落入中国人手中。三大寺和商人们都说，请您决定吧，您说什么我们都服从。1957年藏历四月，达赖喇嘛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时，恩珠工部扎西、吉索等我们六人去拜见了尊者的亲师赤江仁波切，请求他赐给我们这个组织一个名字。赤江仁波切说，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四水六纲是整个康与安多的总称，我认为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叫这个名字吧。不过你们再去请教一下林仁波切。起完名字以后，我们还占卜了一下，占卜结果也显示这名字很好，这就是四水六纲护教军成立的主要目的和大致经过。正式成立四水六纲护教军。当康与安多藏人在拉萨联合起来以后，虽然嘎夏里清达赖喇嘛的贵族官员们支持我们，但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他们担心如果与中国人对抗，则会形成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更大威胁，所以这些亲达赖喇嘛的官员不可能发挥大的作用。嘎夏政府已经分成了两派，那些中国人的走狗比如阿佩他们则很有权力，中国人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四水六纲成立后，嘎夏政府甚至发布公告限制我们。我们非常清楚那是来自中国人的压力，非常清楚嘎夏政府的能力就是给中国人献媚。我们除了对达赖喇嘛身边的人还有一点点信任以外，对嘎夏政府已完全失去了信任。我们四水六纲的人当时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很大期望，而美国方面更想知道嘎夏的态度，尚不清楚我们已经成立了四水六纲这个组织。1958年 CIA 培训的抵抗人员阿塔和洛才先空降到桑耶，随后辗转来到拉萨。阿塔和洛才的任务是与嘎夏政府建立联系，搜集嘎夏政府与共产中国人关系的情报，以及了解如果西藏方面决议抵抗需要哪些方面的援助等。阿塔和洛才藏身在山上，托恩珠工部扎西帮助与嘎夏联络。恩珠工部扎西与嘎夏政府里的亲达赖喇嘛派联络时，达赖喇嘛的侍卫总管帕拉却考虑到亲共派的势力，担心若被中国人发现了会招致更多麻烦，就没同意洛才和阿塔与嘎夏有关人员见面，因此洛才和阿塔与嘎夏建立联系的任务就没能完成。后来阿塔和洛才跟随四水六纲去了山南。在阿塔和洛才空降到桑耶的同一天，另有 CIA 培训的抵抗人员加多旺堆等四人空降到了礼堂。加多旺堆他们的发报机出了故障，与 CIA 方面失去了联系。我认为如果当时 CIA 知道我们成立了四水六纲这个组织的话，美国就很有可能援助我们。在拉萨，倘若我们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个组织，共产党不会答应，小范围内宣布也没有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果四水六纲护教军集中在拉萨，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会对达赖喇嘛很不利，所以我们决定离开拉萨，前去山南。虽然很多康巴与安多商人在拉萨有妻儿，可是仍然决定离开家，去山南加入护教军，而且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当时，中国军队在西藏的实力还不是太强，尽管知道我们去山南，也没有阻挡。1958年6月16日，我们在山南孜古堂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纲护教军。四水六纲护教军不是随便凑合起来的，而是有组织的， 护教军总部是整个护教军的灵魂。康仁的主要负责人是恩珠贡布扎西，安多人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晋巴加措，他们俩是四水六纲的最高头领。他们下面有七个部门，指挥部、给养部、宣传部、安全部等等。宣传部的工作是向民众介绍我们为何成立四水六纲护教军，我们是放弃财产和离开家人来参加护教军的等等。安全部主要负责调查和发现中国人的特务。七个部门下面是按藏文字母顺序编制的队伍，一共有18名战斗指挥官，每名指挥官都是由七个部门联合认定的。护教军中李唐人人数最多，故而有两名负责李唐人的指挥官，我是其中之一的右翼指挥官玉如。恩珠贡布扎西当时已经56岁，安多人头领的年龄也很高，护教军里有很多60岁左右的人，最大的是一个芒康人叫洛彩，当时已经70多岁，年龄最小的14、15岁。安多、加荣、哲霍康巴这些人里面有人以前跟国民党打过仗，特别是加荣人曾经跟国民党打得非常凶，现在又跟共产党打。我以前从来没有打仗经验，一打仗就是跟共产党打。投诚护教军的中国军官。离开拉萨去山南的护教军中，还有一名投诚四水六纲的中国军官江华亭，我们叫他中国人洛桑扎西。他是解放军炮兵部队的一名高官，他所在的炮兵部队以前在工部，后来换防到了拉萨。在拉萨，解放军如何对罗布林卡、加波热、布达拉宫等部署炮兵和炮位，他投诚后都对我们讲得很清楚。江华亭最初是到噶夏藏军扎什军营投降的，他投降过来的原因，一是他与一名藏人女子相好了，这名女子以前是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二是当时江华亭的父亲在家乡被批斗而死，得知这个消息后他非常悲痛。第三，他曾对部队的同伴说过，共产党的有些做法是不对的。另外，在部队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都应和民众搞好关系等，这使得解放军的官员们对他很不满。会后，有一个解放军军官对他说，你今天的发言有很大错误。当天夜里，江华亭就骑马跑到扎什军营投降了。他之所以选择扎什军营，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告诉他，扎什军营的人对解放军最反感。他骑来的那匹马还能听懂人话，叫他趴下就趴下，叫他站起来就站起来。